敬虔的人生，就是将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中心。二月份的时候，我们讲思考到什么样是才是一个敬虔的奉献，就是将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跟资源再一次交回去给神，以信心活出每一天啊，有一个见证神的生活。三月份的时候，我们思考什么是敬虔的服事，就是以敬畏神的心战兢而快乐的来服事他和他所爱的人啊，做神百般啊恩赐的好管家。四月份的时候，我们要来思考敬虔的敬拜，怎么样以敬畏神为基础，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学习怎么样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荣耀神。上个月我们又来思考怎么样培育一个敬虔的后代，就是让我们从神那里领受来的产业，我们以身作则活出神的样式，让我们的家人可以看到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挑战，面对我们的试验，我们怎么样在他们面前，在神面前活出一个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那这个月呢，我们要来思考的题目是敬虔的门徒也是最后一次我来分享这个敬虔的主题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敬虔主耶稣的门徒。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时间过得很快已经半年了。主，你叫我们不论在台上所讲的人还是在台上所听的，主啊，我们都是把我们的心仰望你。主啊，知道我们做的实在不够，做的实在有亏欠，但是主，你没有看见我们的软弱，因为你已经成就了一切。主啊，叫我们在这里敬拜你的人，主，我们的心在这一刻都完全被你的灵来浇灌让我们听见的所看见的只有看见主耶稣你自己。谢谢主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过一个敬虔讨主你喜悦的生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好，我们一起来先读两段经文。第一段是出于马太福音28章，上个礼拜 Isaiah 牧师也跟我们读过这一段经文。然后下一段是哥罗西书1章26到28，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这一段大家都很熟的经文，一起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第二段经文是在哥罗西书1章26到28节，我们一起来。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的外面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敬虔的门徒我想问一下大家在座的你们信主有多久了呢？信主有没有5年以上的，可不可以请举手一下你们大家看看这些都是我们的哥哥姐姐，对不对如果你们信主是5年以下的，可以向他们学习一下榜样但是当我们信主久的时候，我们有时候 对传福音，刚才我们那个马太福音28章读了很多次，听了很多次，也听过不同的讲道，讲到那一章节的时候，不知道你们的心是怎么样，听久了是不是好像习以为然，听久了之后我们当初的火热的心是不是慢慢的没有了呢？我想请大家现在闭上眼睛，跟我一起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回忆一下，在我们当初5年前、10年前、15年前、30年前、40年前，我们当初是怎么样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情景，跟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的行动又是怎么样？我们用一点点时间来思考，回忆一下你当初是怎么样信主的。好，我们可以把眼睛开起来。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们想到什么呢？你们所想到的、所看见的那幅图画，是一幅怎么样的一个图画？我很小就信主了哈，从小的时候跟着奶奶，我们全家从中国移民到香港。在香港，一去香港的时候，奶奶就带我们去教会。我跟奶奶去了几年教会，但是小孩子那时还很小。我去香港的时候大概是9岁，然后直到我12、13岁的那一年，我不知道你们有些人可能比较认识我，知道我跟一般的弟兄有一点可能不太一样的东西，就是我比较忧愁善感，因为可能在香港看了太多连续剧，还是就是因为自己也是独子，所以一个人那时候去到香港的时候比较没有朋友，所以比较容易多愁善感一点。那有一天我去要回家的路途当中，我们住在香港一个地方叫做观塘、坐地铁回家的时候要走一段的楼梯，那段楼梯大概有200多阶层、但是在山腰的当中有一间教会，每次走到一半的时候都累了，这间教会太厉害了，真的是都知道每个人走到一半的时候都会累，都会停下来一下。所以那时候我读中学2年级，然后在那里停下来的时候，看见在教会的门，那时候是中午的时候，教会的门牌上面写了一张，今天晚上有个音乐的布道会，我想说我是基督徒，我也蛮喜欢音乐的，去听听音乐也好。所以我就一个人，那一次我都是人生第一次一个人去教会，不是跟着我父母去教会的，然后去的时候我就听到很优美的诗歌，那时候他们唱的是奇异的恩典，是第一首我进去听到的一首歌。然后之后他们牧师，我大概不太记得他讲了什么了，但是我记得他读过约翰福音3章16节，大家也都很熟，神愿意万能，愿意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他的儿女。然后就在那个时刻我就信了主，但是一晃就4、5年过去了。当初我感动，我那时候小孩子10几岁还流泪的，感受到神对我的爱，觉得自己很不配， 但是因为我对父母其实真的是不是很好的，常常跟他们很多的争执这样子，然后又不听话，很顽皮这样子，然后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我感受到神对我的爱，神竟然这样爱我们，把他的独生子就赐给我，所以我就那时候接受了神，我还流着泪。但是一晃就四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我一点改变都没有。然后直到我出来美国的时候，大概我中学出来美国读书第一年，很多人听过我的见证，今天就不讲了，就吃了很多的苦头。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一个人离开父母，然后又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语言又不通，然后又碰见了我来的时候的学校的一些要不要收纳我成为他们学生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来美国前三个月，两个多三个月的时候，没书读的，我在养父家住的两三个月，每天都等着学校来发消息给我说允不允许我去那边读书。已经离开父母，父母已经一直跟我说叫我回去，然后我都不愿意回去，我说还等一下。结果那个时候是我属灵的一个复兴，那个时候我真正的才体会到原来我所依靠的这一切没有的时候， 我所依靠的那位神才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他就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了很多奇妙的改变。那一年里面我从前的一些不好的嗜好，因为我跟养父养母住在一起，他们没有电视机，没有收音机，没有报纸，什么都没有，唯有去教会，所以我就跟着他们每天去教会，每个礼拜去三四次教会所以那时候我就跟神非常亲近，每天 没上课，也没书读，也没有娱乐，所以我就每天都去我们那个他们住的那个地方有一条小溪，溪里那里有三棵大树，我就在那里跪在那里，每天在那里祷告求神来怜悯帮助我们帮助我，让我可以早天可以去上学就在那时候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的甜蜜，非常的亲近。也是在那一年里面，我感觉到我亏欠神实在太多太多了。我那时候打电话给父母说有一天我要去非洲跟非洲人传福音。那时候很幼稚心里 很单纯，很觉得说我欠了福音的债，我要去传福音。那个就是这个就是我的见证我怎么样信主，然后信主之后其实也荒废了很多很多年，然后直到神把我丢在旷野的时候，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依靠的时候，我才来真正的认识神。认识神的时候立了一个志，我要奉献给神，我要来跟随神。但是又过了好多年，我才真正的在教会里面有服侍。今天不知道大家你们信主的过程又是怎么样，跟随主的道路又是怎么样，是不是也是跟我一样，还是希望你们都比我好了一信主就活了的，他要来服侍主，要来追随主，信完主之后就要活了的去传福音，领人归主，然后继续的帮助他们来过一个怎么样是一个信门徒的生活。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这里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段经文当初我读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动，但是感动完之后去传福音，很热情的要去跟我的邻舍我的朋友们传福音，但是被泼了几盆冷水之后，慢慢就比较不敢再去做了然而你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所看见的是什么， 你们所看见的是这段经文耶稣的大使命，耶稣的吩咐是叫我们仅仅是去传福音吗？当初我所看见的是去传福音，但是我今天所看见的，我们不只是要传福音，传福音只是前面的一半，甚至比较小的那一部分。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做耶稣的门徒。我们今天就来思考什么是做耶稣的门徒。凡我所教训你们的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我们要做主耶稣的门徒，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所吩咐我们的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去帮助这些新的门徒来遵守他的教训。传福音只是大使命的一部分，更重要的其实是要我们来学习怎么样做主的门徒，怎么样来教导别人做主的门徒。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容易啊？传福音比较容易啊，还是教导人家做主的门徒比较容易啊？其实两个都不容易，如果没有神的灵同在的话，两个都不容易。你要做下再做的话，都做不下去，也做不到真正的那个目标。但是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传福音可能你跟踪他，关怀他，让他信主，一般一个人信主大概一年两年他就会信主了，但是要塑造一个能够成为主真正门徒的，是一辈子的功夫。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讲其实比较困难我有机会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稍微统计了一下我们过去从2014年到今年，我们两个会堂中文部跟英文部崇拜的人数当然从人数上面不可以直接反映到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但是从人数上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真的很祝福我们这个教会，对不对？上面蓝色的那一个线是我们中文堂的在过去你看都有一点点的这样子逐步的成长2019年就是今年我们只是过了半年，对不对？所以不可以完全准确，但是起码中文堂英文堂都感觉上面有在成长英文堂今年上半年可能有一点的数字上面不是很准确，因为好几次他们没有记录下他们参加崇拜的人数所以神对我们这个教会真的是非常的祝福，让我们每年都有一些新的人来受洗，也有不断的有新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来到我们这个教会。我们马上就要扩堂了感求神怜悯我们能够真的这扩堂的过程当中可以顺利，神也祝福我们让我们有一位新的牧师李牧师昨天有没有人看见他的那个那些照片真的是感谢神，我看见的时候我都为他非常的感动但是黄河昨天打电话给跟我们微信的时候，他说他一去到加州那边还在发烧所以魔鬼不断的在攻击，但是我们感谢神，神的名要得到高举所以他们昨天终于经过我忘记他是四年的路程终于毕业了这样子。我相信神会继续的增添我们的人数，会继续的把福音的种子放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有没有想想，这些人来了我们教会了，我们拿什么东西来喂养他们呢？我们拿什么东西来继续的帮助他们认识神，帮助他们成长呢？不论是我们整个教会礼拜天的崇拜，更是我们的团契，每个礼拜的团契，我们团契的内容又是怎么样能够使到一个慕道友能够愿意继续吸引他们来到我们团契。 能够使到一个已经相信神的基督徒能够继续在属灵上面成长，我们拿什么东西来喂养他们？神交托我们的使命，传福音只是头一部分，后面继续的是要我们怎么样来使所有的人成为主耶稣真正的门徒。我们今天就来思考如何造就门徒，造就门徒。首先，我们要使别人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要问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自己是不是真正是主耶稣的门徒呢？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九节，提醒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我们自己本身要领人跟来认识神，我们自己是不是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的窍门。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每一天要来紧紧的跟随他。我们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了这棵葡萄树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我们每天都要来亲近神，读神的话语，向神祷告，来赞美他。如果我们本身都不熟悉这位主，我们对这个神，对我们的信仰都不是很熟悉的话，都不认识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他所吩咐我们的一切，什么是一切？就所有的东西，他吩咐我们的一切是什么？你知道吗？我知道吗？如果我们都不知道的话，我们怎么样教人家来教训他们来遵守呢？我们从我们的每天的我们人生的这个服事当中，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是怎么样的来经历我们的神？是不是还是靠着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能力来过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呢？还是我们倚靠神，谦卑在神面前，天天来亲近神，靠着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的力量来让我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所以我们能够让神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到一个地步，我们不是刻意的去做些什么，而是我们只不过把神的生命流露出来，让我们的周围的弟兄姐妹还是慕道友看见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跟外面的人的生命是有不一样的。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有神的灵同在，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喜乐，仍然能够有盼望。当我们碰见顺境的时候，荣耀的时候，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们感谢神。所以首先我们要造就门徒的话，第一要做到的就是我们要自己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主耶稣的门徒，我们所信的，我们所过的生活是不是一个敬虔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活。第二，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够格，好像我这样子，我觉得我自己很不够格，觉得自己很多地方在表面上面都认识神，但是实际再深入谈多一点点的时候，我发现我真的是里面很多东西都缺乏。所以我为什么要去继续的读书，要去继续的去认识神？但是神给每个人的负担不太一样，不一定每个人都要一直这样要读书读下去，但是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认识神还不够的，你信主五年了十年了还是在原地踏步的话，是不是要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可以更多花一些时间来认识神呢？来服侍神，来好好的我们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力来认识神。我们提到刚才提到耶稣回答法利赛人要怎么样，哪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他说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来爱我们的神。我们心可能有了，我们的性就是我们的性格，我们用我们的本能来爱神或许也会做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对我自己一个很大的挑战，我真的没有尽力，我没有尽我的意，意就是 your mind， 来好好的认识我们的神。我在小的时候梦想有一天可以去非洲，可以去哪里做宣教士，多么伟大！很多人可能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梦想，回中国，去台湾，还是去哪里做宣教士。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像 Isaiah 这样子的哈。那当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有些人甚至神只是要你忠心的留在本地做他要你做的东西，但是留在本地，我们也不是只是在等着有一天神突然间给我们的呼召，当我们要去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服侍他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不够，那时候就太晚了。所以现在趁着白日，你多做主工，也趁着白日，趁着我们还有力量的时候，我们还有自由意志的时候，我们来花时间来好好的亲近神，好好的进一步的来认识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基督真正的精兵。如果大使命不是一个主耶稣跟我们的开玩笑，叫我们要去教训门徒，让每个人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就好好的把握时机，我们来装备自己。当我们一旦装备的比较完善了，不见得装备的完全完善一点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来服侍神，可以来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甚至很热心的去传福音，很热心的来带领一些人来继续的跟随神，造就门徒。第三个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把神所交给我们的羊引到神的面前。这希伯来书第一章26-28节，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这个道理就是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靠着他我们可以跟父神和好。然后最后那两节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我们做了这些事，我们把神所吩咐我们的这些一切的教训，我们都用诸般的智慧来跟神交托给我们的这些羊，我们来告诉他们，帮助他们。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第一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我们所帮助他们的成长的，我们是把羊引到谁的面前呢？是引到我们的面前吗？有些人信主可能觉得基督徒对他们有些关心，给他们有些帮助，他们很愿意来教会，甚至信了主。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所传的那个福音不是要把人因着我们的爱，所谓的爱心，因着我们所谓的关怀来信主，我们要把他们完完全全的引到主耶稣自己的面前。因为我们做传道人的、做教会领袖的，只不过是人，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有时候我们还是会跌倒的。所以我不是恐吓你们，真的是有时候在人的面前，我们都觉得你可能大家都觉得大家都挺好的，就在没有人的面前的时候，在神独处的时候，跟神独处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是多肮脏，我们自己是多不配，我们自己是还有多少的罪孽在我们身上。所以我真的是恳求弟兄姐妹，你们千万不要让任何一个人虽然我非常喜欢小东牧师，但是小东也会有小东的软弱，我也是有我的软弱。我们不要来挑弟兄姐妹的软弱，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但是我也劝诫大家，我们要知道我们只不过是人，唯有主耶稣 他才是真正的神，他才是值得我们敬拜的那一位。所以我们来到教会，不是来听一个人演讲，也不是来欣赏音乐，我们来教会是单单的来朝见我们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耶稣基督。如果是因着爱心，因着一个人的爱心来到教会的话，这种爱心是有限的，你知道吗？很多基督徒很厉害的，他们来当一个人还没信主的时候，他们非常非常的关心一位慕道友，一旦这个慕道友信主了、受洗了，好像我们就可以金盆洗手，已经结束我们工作了。其实真的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这个时候才是大使命的后半段，更加重要的那一半段，教导个人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怎么样教导个人呢？就是让我们自己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把我们的生命让圣灵来浇灌、充满、流露出主耶稣的生命，来影响其他人的生命。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第三首恋我月经，真的是一首非常好的诗歌，也跟我这一次的讲到这边也是非常紧紧的联系在上面。伟大的布道家释布真曾经说了，在他传记里面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他的祷告是神让他隐藏在十字架的后面，叫人只见基督不见他。同样的，我们的施洗约翰也是说过，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做传道人的，做主耶稣的仆人的，我们是不是真的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来关怀、来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让主耶稣，让人家看见是主耶稣，不是看见是我们自己。在这里也讲到说，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什么是完完全全呢？完完全全是也是回应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吩咐，是一切，叫他一切所吩咐我们的。什么是一切？什么是完完全全？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往往会提到更多的是神的爱，神的慈悲、神的怜悯，我们有时候没有好好的把神的完整的福音完完全全的来告诉这些慕道友。因为来跟随神是要有代价的，我们的神是一个烈火，我们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公义的神，他看见罪的时候，他必定会审判、必定会对付。所以当我们来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来帮助一些新的基督徒怎么样走这条天国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要把福音、完整的福音完完全全的来引导个人、劝诫个人，用诸般的智慧，所以不是一来的时候你这个人有罪，而是我们要好好的把整套的福音怎么样用有智慧的来教导他们，让他们成为一个真正主耶稣的门徒。我们要造就门徒，我们装备了，我们也把知道道理，要把人引到神的面前了，我们就要去传这个福音，要去把要去引人来归主，来继续在主耶稣里面成长。我们要来造就门徒造就门徒。当初主耶稣要离开世上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21章提醒过我们，提醒过彼得三次，他问了三次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们还记不记得他这三次所问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吗？第一次的时候他所问的，他不只是说你爱我吗，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我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为什么彼得耶稣要问彼得三次他爱不爱我？ 可能是因为彼得三次否认了主，对不对？可能三次耶稣知道彼得的性格很容易冲动，很容易的就快口说了，但是耶稣问了他三次，你爱不爱我，让他有好好的来回想一下啊，他所服侍的这位神是不是值得他所爱的。那为什么主耶稣不问他，我交托你的去关心某某人，去医病赶鬼，去传福音，你做了没有啊？要问彼得说，你爱我没有啊？我觉得哈，我相信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如果不是真的是因为我们爱主的话，一来我们做不长远，二来我们也不是，或许会不是真心的去做，或许我们所做的也会犯了一个错，就是把人引到我们的面前。当你会医病赶鬼行神迹的时候，或许我们自己会觉得自己还很了不起，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爱主的话，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这些东西是做在谁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愿意去做，我们就知道我们所做得到的这些一切的啊所谓的成就，都不是因为我们，而是因为神，而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他的缘故我们能够继续的做。所以爱才是我们真正成为主耶稣门徒的基础。我们也要把这样子的一个思想，一个教导来教导给那些还没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还是一些初信的基督徒，甚至我们要彼此常常提醒，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第一，因为神是爱，他先爱了我们；第二，我们爱，因为我们爱神的缘故。我们做老师的哈，自己有没有给我主耶稣交托我们的小羊有好的榜样呢？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一到二节，这里讲到说，我啊，就是保罗所对提摩太所说的哈，啊，我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所听见我的教训，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要交托那忠心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我们听了福音，接受了福音，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很愿意去传福音，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没完成。我们的工作是要怎么样？要忠心的去教导别人，使那一个人能够继续的去教导其他的人。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继续的学习怎么样门徒带门徒，要主耶稣的这个福音不是到我们这一代就结束了，主耶稣的福音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代代相传的，代代相传不是 water down， 不是那种中文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比较简单的简略的福音，而是完完全全的福音，把基督耶稣给我们的吩咐的一切都教导他们遵行的一个福音。我们要把这样完备的福音来教导他们。传福音有时候是很困难，但是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表格，不知道你们看不能清楚当我一个在一个布道会里面带领人信主，可能一次有很多人，哇，谢谢后面的技术人员很好，在一次信主可能有好几百个人信主，现在布道会就没有这个情况了从前的布道会很多人信主，但是要你要真正花时间去带另外一个人信主，然后继续的跟踪他们，帮助他们在主耶稣里面的成长，有时候感觉上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会成长的效率好像比较慢一点但是你知道吗，在布道会里面这些信主的流失的也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我们来看看这个表格，一年里面 假设第一年有365个人在布道会里面信主，但是这些信主的人放羊吃草，没有人跟踪他们，没有人来关心他们，没有人要求他们要来教会、哦、即使他们真正的信主了很好，但是过了十几年之后只不过只有5-6千人而已、哦、但是如果你一年每一个基督徒都忠忠心心地带领一个人信主，两个人信主，好好的在这一两个人上面花时间来帮助他们落实在神的面前能够扎根成长的时候，你一年只虽然只是带这两个人，但是这两个人能够成为主耶稣真正的门徒之后，他又可以去带另外两个人，过了同样的时间，你看我们一共在15-6年之后可以带了6万多人来信主，而这6万多个人都是能够成为主耶稣真正的门徒，而不是只是表面上面的门徒而已。虽然时间比较漫长，但是效果的确是不一样。我们做基督徒的不只是要带人来信主，我们是要怎么样来学习造就门徒啊，门徒带门徒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哦、哇看不到 MD to MD、哦、我们教会有 micro discipleship， 当然你做完这个 micro discipleship 之后，你还是继续要带领其他的人，帮助这些 micro disciples 去带领其他的 micro discipleship 的人，要忠心的把神所交托我们的来教导他们，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有一天当我们见到主耶稣的时候，我们才是会被称赞成为那位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而不只是领人归主之后我们就跑掉了，我们是领人归主之后还是要继续的来忠心的来教导他们。最后我来分享一个故事这个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英文名字叫做 Adoniram Judson 中文翻成爱多纳拉姆耶德逊，他是19世纪1812年美国的一个宣教士他被神差派到呼召到 Burma 缅甸的这个地方他的故事是非常的感人他跟 William Carey William Carey 是被带到印度 的宣教士，是同一个段时间的，他跟 William Carey 也认识他在缅甸做了宣教士，一共做了7年的时间，在这7年里面头7年他一共做了快40年，头7年只有一个人信主，做了7年之后才有一个人信主，做了12年之后，你知道有多少人信主吗？18个人信主。如果在今天教会的眼光里面看这个人，大概没有教会会支持他了哈。7年之后才第一个信主，12年之后才有18个人信主，但是他忠心的服侍。当时的教会，英国的教会，美国的教会都支持他的时候，也继续的这样子支持他。在这10几年忠心的服侍，他忠心的带领这一两个人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来认识神。他付上非常非常大的代价。在他这40年里面，他第一个太太 Anne给他生了3个小孩子，3个孩子相继的在他们还没有一个还没出生，有一个2-3岁的时候就死了。他娶了第二个太太，哦，他那个第一个认的太太23岁也就过世了。第二个太太给他生了6个孩子，然后也死在缅甸。他的孩子6个孩子里面也死了2个， 这些孩子死的原因，还有他们死的原因，当然有一些是被逼迫，但是更重要的是那时候的环境的那个生活是非常的不容易啊，那个卫生也是很不好的，所以相继的这些孩子都死了，太太也死了。他在缅甸一共服侍了神十年。那个有，如果你们有孩子的话，哈啊，我想读一段他自己写的一段的传记给大家听一听。他当初娶他第一个太太的时候啊，他是怎么样跟他岳父求让他岳父愿意把他的这个女儿嫁给他的哈啊，给你们想想这个人对神的忠心，对神的信任，还有他知道他所付上的这些代价到底是什么。他对于他岳父说， I have now to ask whether you can consent to part your daughter early next spring to see her no more in this world, 在这世上再也见不到她了。 Whether you can consent to her departure and her subjection to hardship and suffering of a missionary life. 他是这样子给他岳父要他的女儿的，说你愿不愿意让你的女儿跟我一起去这个远方来做这个宣教的事工，这宣教的事工你女儿大概会有很大的困难，碰见很大的困难跟很大的压迫、哦、Whether you can consent to her exposure of the dangers to the ocean, to the fatal influence of the southern climate of India, to every kind of want and distress, to degradation, insult, persecution,and perhaps violent death, 一个残酷的死亡，甚至要面临残酷的死亡。 Can you consent to all this? 你愿不愿意同意这样子的一个安排？ For the sake of him who left his heavenly home and died for her and for you, for the sake of perishing immortal soul, for the sake of Zion, for the sake of GodCan you consent to all this in hope of soon meeting your daughter in the world of glory with the crown of righteousness, brightened with the acclamation of praise which shall rebound to her Savior from heaven saved through her means from eternal woe and despair? 这个 Adoniram Judson 他还没有去宣教的时候已经立志，已经看清楚他所要付上的代价是什么。我们今天主耶稣问我们，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请问你的这些是什么？我的这些是什么？这些是因为彼得当初所捕到的这153条大鱼吗？还是我们的这些是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甚至是我们的儿女？主耶稣说，如果我们爱这些比爱他还更多的话，不配做他的门徒，也不配来帮助他交托给我们的羊成为他的门徒，因为我们不够，因为我们做不到。 Adoniram Judson 他愿意摆上他的一切的生命，我们自己又愿意摆上多少来献给我们的神？是的，要带一个人传来信主可能还比较容易，相对来还比较容易一点，但是要带一个人成为主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所要付上的代价是非常非常的高。相信我们每个人如果要凭着我们自己的意志要去做，真的是做不到，但是感谢神，我们心中有神，神住在我们里面，神可以帮助我们。我们爱这些比我们爱主有没有比爱这些更多呢？希望我们都可以好像彼得这样子来回应神说，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舍弃天上的荣华，舍弃一切你的尊贵，你的跟父神永远在一起的那个荣耀，来到这个世上，不只是谦卑自己，单身在马槽，过着一个平凡人的生活。主啊，你更加的为我们的罪付上何等大的代价，死在十字架上面。主，你离开世上的时候，你最舍不得的，你最惦挂的，不过就是你的小羊。你所留下来的还有很多人还没认识你，还没接受你。主啊，你就问彼得，你问彼得，你他爱你吗？主啊，彼得三次出卖了你，三次否认了你，他回答你的时候，第三次回答的时候，他就忧忧愁愁的回答。主啊，今天你也要同样的来问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我们所服侍你的，我们所谓牺牲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愿意放弃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爱你的缘故，我们愿意牺牲，愿意放弃，愿意不跟世人来争夺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所珍惜的是不是主耶稣你自己？是不是因为我们单单的爱你？如果是的话，主啊，你就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你的，主啊，让我们心里重新有力量，重新有盼望，想起当初我们对你的那份热情，那份爱心，我们愿意的来尽我们的力量来传福音。如果我们还不足够的，主啊，你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尽心尽意尽力的来爱主我们的神。主啊，在这一天你翻转我们的生命，你对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的生命愿意为主来活，活出一个荣耀你，过一个敬虔讨主你喜悦的生活，使万人都能够成为你真正的门徒。我们感谢你，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爱我们的主耶稣。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